法师，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上一次我们讨论到佛为什么我们知道他是一切智人，那在探讨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牵涉到佛陀的时代呢，有一个当时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人拿许多的问题来问释迦牟尼佛，但是佛呢从来不回答这一类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十四难不答。难呢就是问难，也就是说一种挑战性的问题。那佛对这十四类的问题不回答，也可以说是我们学佛的同修呢，我们在探讨佛法的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十四难实际上呢是在探讨所谓的宇宙论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宇宙是不是有个极限，这个宇宙呢它是永远的或者是非永远的，那么它可以说是在探讨这个整个宇宙的这个时空的一个结构的问题。这个十四难呢同时也在讨论呢就是灵魂转世的问题，这个十四难同时也是在探讨呢灵魂跟肉体的关系。那我们现在来看龙树菩萨呢，他怎么来回答，怎么来解释这个十四难不答这样一个问题呢？请各位看到《大智度论》第二卷第四十一页，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龙树菩萨在第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七行的最后一句话答曰：“此事无实，故不答。”那么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十四难，也就是这一类的问题呢，它不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它没有任何这个真实的意义可言，所以呢佛对这一类的问题是不答的。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呢，我们也要记得这一类的问题你根本就不用去问。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类的问题呢跟我们要解决人生的现实的烦恼毫不相干。我现在如果告诉你说这个世界是有极限的，而你正陷在极大的烦恼之中，请问你，我告诉你这句话对你有没有什么意义？对你解决你的烦恼毫无意义吗？甚至是你肚子饿的时候，我跟你说这个世界呢是没有极限的，这个回答对你有没有什么意义？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台湾呢有一个俗话讲“假霸行言”，哈，你吃饱饭太闲了，然后就是胡思乱想啊，这个东问西问的。所以这一类的问题啊，在佛法里边呢又叫做戏论，游戏的戏呢，这个论说的论。我们学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态度呢，就是不戏论，不戏论诸法，也不可以戏论佛法。什么叫做戏论诸法呢？就是把这个一切事物的这个存在呢，在这个观念上，在概念上呢，把它当作是一种思想的游戏。那么问了一大堆呢是跟我们安心立命不相干的问题，跟我们破迷起悟不相干的问题，跟我们了生脱死了脱轮回不相干的问题。学佛的同修呢，我们要知道站在佛法的立场呢，我们对智慧的追求呢是采取一个非常讲求实际的态度的。讲求实际就是说它对我们生命能不能产生真正的利益，对我们生命目标的达成它能不能产生积极的贡献，这个叫做讲求实际。所以凡是不切实际的这个问题呢，在佛法上呢是不谈也不答的。那么我很希望呢诸位同修就是说对这个十四难呢有一个了解，同时呢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呢你能够尽量的回避这一类的问题。那么龙树菩萨第一层的回答就是此事无实，故不答，因为他根本不切实际， 就是这种问题根本就不切实际。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诸法有常无迟理，诸法断亦无迟理，以是故佛不答。因为你要对这个万事万物的存在，你说它是永恒的，每一个东西它都是永恒的，这个话没有道理啊。诸法有常无迟理，常就是永恒的意思。那你说诸法断，就是所有的东西呢，它都是不能延续的。断呢，就是不延续的意思。那这个也违反事实啊。我们看到种瓜得瓜，种豆呢可以得到这个豆子。那这个显然呢，就是表示什么呢？一切事物的存在还是有一个因果的相续性。所以你要说一切的存在的这个事物呢，说它是永恒的，那这是跟事实不一致的。为什么呢？春天开了桃花，开了梨花，它总有谢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确定说，桃花开了，将来结果一定是结桃子；梨花开了，它将来结果呢一定结梨子。那这有一个因果的相续性。可是，在因果的相续的过程当中，因也好，果也好，它都是不能停留的，它都是在一个时间的一个流动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改组它的因缘。所以这个才是诸法的实相。诸法的实相是什么呢？不长亦不断呢、啊，它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不延续的。从因果的相续性来讲的话，它不断。从任何一个事物呢，它在时间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不能停留，不会永远维持一个样子，那么我们可以说它是非常。所以诸法实相是什么？非常亦非断。那么这个地方你说哦，诸法有常啊，诸法无常啊，这个都是戏论。那跟我一起说哦，那十四难里面不是有一个问题说世界即我亦有常亦无常吗？我们要知道亦有常亦无常是说某些东西有常，某些东西无常，这还是违背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非有常非无常的立场。那么后面不是也有一个讲法说，诶，世界即我亦非有常亦非无常。我们要知道在这样一个立论里边呢，它是一个不可知论，就是对诸法采取一个怀疑的不能论断的态度。可是在佛法里面，我们说非有常非无常的时候呢，我们不是采取一个不可知的怀疑的一个立场，我们是非常明确的看得出来，一切的这个事物呢，在时间之流里边呢，它是不能停留的。从不能停留的这个特性上面来讲，我们说它无常，可是它又有一个因果的相续性，所以我们也很明确的要说呢，它非断。所以我们说非常跟非断的时候，我们意思是非常明确的，而不是一种怀疑主义的一种这个不可知论的这样一个立场来说它的这个非有常非无常。所以这个跟十四难不达本身就是跟十四难本身的这种说法呢是不一样的，这个思想上有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在这里。以是故呢佛不答。所以当你提出这样的一种十四难的这一类型的问题出来的时候呢，佛是根本不理会的。为什么？因为你在细论诸法了，不但不能细论诸法，也不能细论佛法。第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学佛的同修呢，绝对不可以拿任何呢佛法上的这个名相呢来作为一个开玩笑的题材。比如说不可思议这四个字啊，在佛法里面讲什么？讲的是诸法实相的境界啊，讲的是涅槃境界啊。结果我们把日常生活中里面我们弄不清楚的事情说，哎呀，这不可思议啊，这个不可思议就变成是一种无知的代名词。我们既然我们学习了佛法，我们对这不可思议这四个字的使用呢，我们叫郑重其事。我们也不可以拿这些佛法的名相在日常生活中去跟别人开玩笑啊，因为你要去开玩笑的话，那这个结果很简单， 你将来你一定远离佛法的智慧。我们学佛的路上呢，你毁谤善知识，你将来就远离善知识；你毁谤经典，你将来就远离经典；你毁谤正法的道场，将来你就远离正法的道场。如是因，如是果。所以大家讲话要很谨慎的，哦，要谨慎。我现在不是要形成一种很紧张的气氛，说这个也不能讲，那个也不能讲，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很多话可以讲，可是你不要去戏论佛法嘛，不要拿佛法当作我们开玩笑的题材。我是讲这么一个意思啊，哦。那么这是龙树菩萨呢，他说明为什么说这一类的问题，说它是没有意义的呢？因为你说长跟断呢，这都是极端嘛，没有道理的。那么举个例子来讲吧，举一个譬喻吧。譬如人问呐，啊，说有人来请教你啊，公牛角得几斤乳？那牛的这个牛奶呢，你是要从这个牛的这个奶上把它挤出来才有牛奶嘛？就你说呢，哎，请问你呢，把那个牛角呢，把它炸一炸呢，可以炸出几多少的这个牛奶？这个就是没有意义的问题嘛。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嘛。那你在这个没有问意义的问题上面去做文章，去浪费你的时间去思考，这就是不必要的了。哦，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为什么对这一类的问题不回答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啊。哦，所以这种问题叫做是为非问，就是说这是一个不恰当的问题，不应答。那么我曾经呢，在这个20几年前写过一篇论文呢，叫做论先有鸡或先有蛋。各位知道呢，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有时候会遇到这一类的问题，先有鸡呢，或者是先有蛋。哦，有人想说对哦，到底先有鸡或先有蛋呢？有人说先有鸡，那我现在问你呢，先有公鸡或先有母鸡呢？因为这个问题绝对是问不完的，对不对？你说哦，那不先有蛋啊，哦，那这个蛋可不是鸡生的哦。所以你要弄清楚，就是当你说先有鸡或先有蛋的时候，这个先是什么意思？这个先是指最先。那这个最先是指什么的罪？就是说这个宇宙当中最先，它是先有鸡或先有蛋。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你认为这个宇宙可以问先有鸡或先有蛋，也就是最先有鸡或最先有蛋，那么你就已经有一个形上学的假设在里边了。什么样的形上学假设呢？就是你是已经采取一个所谓宇宙发生论里面的一个最初因的假设。你认为宇宙的发生是有一个原因的，然后这个原因里面呢，它是有一个最初的因的。我们能探讨最初因吗？第一，最初因，如果我们讲宇宙里面有一个最初因的话，这个最初因显然不是我们能够经验的。第二，如果宇宙里面有一个因，它是最初的因，那么我们借龙树菩萨在中论里面一个论证来讲的话，是因从非因啊。因为如果它是宇宙第一个原因的话，那么显然它是没有原因的。如果它有原因，它就不会是第一个原因，对不对？那可是我们为什么会探讨原因呢？为什么我们会讲因呢？是因为我们看到宇宙间有因果的现象，我们在因果的现象里边，所以我们想说，哦，凡事呢，它都是有因的嘛，对不对？这个时候人类的思考就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迷失，一个谬误。这个谬误是什么呢？就是你不知不觉的把宇宙当作是一个整体，你把宇宙当作是一个整体可经验的对象，所以你把宇宙当作一个单一的话题来探讨，说它有没有最初因。我们怎么可能去经验整个宇宙？就时间来讲，我们没有办法经验无限的过去，也没有办法论断无限的未来。就空间来讲呢，我们不可能去经验整个宇宙的无限的空间。所以把宇宙当作一个整体，把宇宙当作一个对象，而认为它是可经验的对象，可以加以一种经验性的语言上的叙述，这本身就是一种思想的越级，思想的略等。也 就是你超越了你的分寸了。所以任何这一类的问题，它的探讨是无意义的，任何有关这个问题的思考的叙述，它的 statement 都是无意义的。因为你甚至你是在讲一个你不能经验的东西，你也是在讲一个你根本搞不清楚的东西。当我向你说这个世界是无限大的时候，请问你这句话对你有什么意义？我根本不能证明它无限大，我从来没有经验过无限大。所以当你听到我跟你讲无限大的时候，不但我讲这个话是没有意义的，你听到了没有意义啊，因为你也不知道什么叫无限大，因为你从来没有经验过无限大。所以讲这个世界是无限大的人，他在讲没有意义的空话；听到这个宇宙是无限大的人，他还在听一句没有意义的空话。可是我们却把它当真，这个就是人类思想上很大的一个谬误，叫做形上学的这种空想的谬误。都是很多人喜欢谈这种问题，谈到这种问题就觉得哇，好深刻哦，好深奥哦。我告诉你，这叫深奥的错误。他很深奥，但是他根本是错的，无聊的问题嘛。哎，就是刚才讲说假霸行营嘛，这，你吃饱饭太闲，没事做，你就想这种问题，讲这种问题，哎。所以佛法是不谈这种问题的，佛法强调的真理是一个可经验的真理。也许你现在还不能到，但是至少佛说出来的真理是他自己体验到的真理，是他经过用他的生命去体验出来的一个真理。所以以前我们跟各位讲过，就是说这个当代的这个天主教的神父这个 Copleston 呢，跟英国的哲学家罗素他们在探讨这个上帝的存在的问题的时候，这个 Copleston 神父他用的论证是说，你总要承认每一个人每一个东西都存在都有原因嘛。那罗素就反驳他说呢，我可以承认每一个事物的存在都是有原因的，正如每一个人都有母亲一样，可是你不能要我去承认把所有的人的母亲加在一起，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母亲，然后给他一个名词叫做上帝。你有母亲，他有母亲，任何人都有母亲嘛，我们都是母亲生下来的，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所有的母亲加在一起说他们来自一个共同的母亲呢，这是没有意义的一句话。注意了解这意思吧。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事物的存在它都是有原因的，可是我们把所有的原因把它加在一起，说它每个共同的原因叫做最初因。这个就是人类形上学思考的谬误。请各位把这一类深奥的错误看清楚，不要跳到这种深奥的这个错误里面去，这种错误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有的人蛮喜欢谈这种问题，表示他很深奥啊，他的思想很深奥。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一类的问题看清楚，是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要谈这种问题，依我的看法，不如呢好好的喝一杯茶，喝得念念分明，你还有明心见性的机会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谈到，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宇宙当作一个整体的一个经验的对象，所以我们根本就不能去谈这种问题。可是有的人就能不谈很痛苦啊，因为他喜欢想啊，就好像那个唱针哦，以前那个旧的唱片啊，那个唱盘上面有个地方刮伤了以后呢，他就一直在那边转，有的人就是脑筋老是在转这个问题啊、哦。所以像我刚刚讲说，先有鸡后先有蛋，问题本身才是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根本就不能问嘛，因为你这个问题本身事实上是隐含了很多人类思考上的谬误，人类思考上的盲点。因为第一个，你就不能问这个世界上最先有鸡或最先有蛋，有可能最先是有鸡，为什么？因为从物种进化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某种因缘的这个组合，就可能会有一只鸡诞生，或者有一颗蛋诞生。但是呢，那个鸡或者是那个蛋也不是最先，因为它还有因缘，它还有原因嘛。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去跟着同学去教会，因为那个时候去教会有饼干可以吃啊、哦。我不是讽刺哈、哦，我就说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嘛。那时候小孩子吃饼干很不容易嘛、哦、那我同学他爸爸是牧师，所以 有时候我们可以去教会就可以吃到饼干啊。那我记得有一次听这个牧师讲，就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我就问我同学说，那谁创造上帝？那我同学就说，这个不能问啊，就这个不能问啊。那你想，如果上帝可以创造一切，为什么你不能问上谁创造了上帝？为什么我们需要去人？为什么需要创造一个上帝来作为创造一切的这个代理人？事实上，他只是人类的一种宇宙发生论的这种思考模式的一个代理人罢了，一个象征罢了。也许有人说，可是如果没有上帝创造这个宇宙的话，怎么好像很多东西都蛮有秩序的？为什么啊？请问你，我这个手表现在往上一丢，它会掉下来，这一件事情需要上帝麻烦上帝吗？它根本不需要，它只是地心引力嘛。那为什么有地心引力？因为地球绕着太阳在自转，它有公转，然后它又自转，所以在自运转的过程呢，它产生了地心引力嘛。那为什么我们从台湾坐飞机到美国去，冬天跟夏天呢，它飞行的时间会不一样？你从西向东飞跟从东向西飞，因为顺风跟逆风的关系，所以它飞行的时间会相差两个小时。为什么？这也是上帝决定的吗？不是，这是地球在运行的时候，它产生一种逆风跟顺风的现象。水为什么往低处流？是地心引力嘛。所以这些都不麻烦上帝的，根本就不要上帝，而任何事物的存在就自然会在一种因缘组合的过程当中产生一定的一种相互的秩序跟规范。所以了解我这个意思吧？所以你不要把这些事情都认为说，上帝一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因为他怎么可以把这些东西造得怎么这样的恰到好处呢？那我们也没听说上帝造电脑嘛，对不对？可是人还是造了电脑，然后现在新的软体、新的程式不断的出来，这些绝对都不是上帝事先设计好的。现在恐怕把上帝请来他都搞不清楚，他还去上电脑班了，对不对？我不是讽刺这个事情，即使是释迦牟尼佛，他今天到这个世间来的话，他即使是有完美的智慧，那只是说他具备最完备的一种学习能力。他在学习电脑的时候，他不会受到，就是说他不会有这种语言或者什么这些的障碍，但是他一样要熟悉这些东西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要了解到，就是说在人类的思考的天地里边呢，有很多思想的陷阱。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思想的时候早就超越了这些思想的陷阱。所以如果我们要学佛，我们就知道有一些问题是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你根本就不要去谈那个问题。所以有的人来问我一些问题，我根本不回答，我就是从十四难不答里面得到了这个启示。所以以后如果有人问你问题呢，你要检验一下这是不是属于十四难里面的问题。如果你不答，就表示你有智慧。这个是我们学习佛法非常重要的一层，因为你把这一类的问题弄清楚了，你学佛的时候可以少浪费很多不必要的这个思想上的能量，不要浪费这种能量。所以像刚才讲到先有鸡啊或先有蛋，这问题根本就问不完了。我们可以假定先有鸡无所谓啊，我们可以假定先有蛋，但是不管先有鸡或先有蛋，蛋跟鸡它一定有一种原生的关系，一种因缘的关系。并且我们要知道，实际上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鸡加在一起，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蛋加在一起，然后问说先有鸡或者是先有蛋，这种概括式的这种问答呢是根本没有意义的。我们只能说什么样呢？现在眼前有一只鸡，那这只鸡呢是哪一颗蛋孵出来的？我们可以个别的去问这个鸡跟蛋的关系，可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鸡加在一起，然后又把所有的蛋加在一起。因为假如说我们说，这里有三只鸡，对不对？一只是祖母级的，一只是母亲级的，一只是什么小孩级的，然后你能不能把这三只鸡加在一起说他们是从哪个蛋是孵出来的？因为他们根本是已经经历了 祖母她生蛋，然后蛋呢又孵出母亲这一只鸡，然后母亲这只鸡又生了蛋，对不对？然后又孵出小鸡，所以他们根本就是从祖母一直到母亲，一直到这个孩子的这个生蛋，这三只鸡已经经历了两个孵蛋的过程，对不对？这样讲才有意义嘛。所以当你把所有鸡跟所有蛋加在一起，然后你去追问说先有鸡后先有蛋，这本身这个问题本身就代表一个大大大大的无明。那么下次如果有人问你先有鸡后先有蛋，你怎么回答？不答，不答就对了，就是你根本就不要跳到他的问题里面去。所以通常你要别人有问题来问你的时候，你先要去检验那个问题本身有没有问题，你不要一下子跳到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存在的，然后我去找答案。事实上问题本身就是问题的，还找什么答案？所以要向问题挑战，而不是跟着那个问题呢盲目的去找答案，因为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嘛。错误问题会有答案吗？当然没有答案嘛，它只是呈现错误罢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要了解的这一种思考的训练呢，是龙树菩萨在中观论里边呢特别重视的一部分啊。虽然我们没有跟各位讲中观论，但是呢这个是学习中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切入点啊。如果诸位对中观有兴趣的话呢，对这一部分呢要多做一点了解。那么龙树菩萨第二层回答就是说呢，复次世界无穷，如车轮呢无出无后。这个话什么意思呢？这个世界无穷啊，就是它一直在循环的，因果关系它是一直在循环的。在循环的，就好像车轮在那边转的时候，请问你能问说这个车轮最初从哪里开始动，最后到哪里停止吗？因为它一直在轮转的东西，你怎么能去问呢？这问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学习的东西是什么呢？就在六道里面，我们不断的轮回，像那个轮子一样在转。我们要追问的是什么样的心态，怎么样的业力，然后你会感受到哪一道的报应，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如果我们要避免地狱的痛苦，我们就不要常常起嗔恨心；如果我们要避免这种这个恶鬼道的痛苦，我们就不要常常起贪心；如果我们要避免这种愚痴，这个畜生道的这个愚痴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常常处在愚痴的状态里面。我们要学习念念分明，我们学习这样的知识，对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啊。我们说所有一切的生命都是上帝所创造的，这回答了什么呢？这根本没有回答什么嘛。这了解这意思吗？上帝创造一切有没有回答你什么？这是一个假性的答案，就是说这个根本不是答案，你把它当成答案了。你说上帝创造这一切，他解释什么？我没有看到他这个答案呈现出任何的这个内容。这了解我这意思吗？在佛法的角度来说，是什么创造了一切？有因有缘一切生，有因有缘一切灭。因为有一些因缘会使得这个事物存在，有一些因缘会使得这个事物毁灭。这个春天来的时候，这个雨下得很好啊，春雨这个普降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今年的夏天的这个很多花啦、水果啦、稻子都会长得很好。但是问题是说这个因缘是正面的嘛，可是如果下的是酸雨呢，那就完了。一样是下雨嘛，可是它下的是酸雨啊，酸雨就是硫酸雨啊，就是空气中的那个水分，它的含的硫酸量酸性太高了，树都会枯掉啊，稻子也长不好了。所以有因有缘世界生啊，有因有缘世界灭。所以在佛教里面从来没有说释迦牟尼佛是万能的，释迦牟尼佛呢是具有一切智，就是他具有完美的智慧，但是没有说佛是万能的。为什么呢？有因有缘无所不能，无因无缘呢什么都不行，没有因缘谁都不能。尤其这个舍利佛就跟佛一起出去了啊，看那个老太太很可怜，说师父我们去度他吧。佛一看说呢，这个人啊过去没有种下这个见佛的因缘，他没有这个福报， 师傅不相信啊，说师傅我们走过去，我你哪有什么人你不能渡的，就把师傅拉过去了。拉过去呢，佛站在东边的，他这个老太太面向西边，佛把他这个舍利佛把师傅拉到这个西边的，这个老太太把脸向东边去，因为他没有这个福报嘛，他没有种下这个因缘嘛，所以佛也有不能的时候啊，是不是佛本身无能？不是，因为没有因缘啊。所以有人说呢，常常说呢，哎，释迦牟尼佛这么了不起，观世音菩萨这么灵感，为什么众生有才有这么多苦呢？因缘啊。如果你有信观世音菩萨的善根，有人教你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那你就有得度的因缘。如果你连这样的因缘都没有的话，那你怪谁呢？这因缘不是单方面的。所以从佛法的眼光来看，是什么创造了这个世界？因缘啊。是什么毁灭这个世界？因缘啊。所以佛教认为这个世界是成住坏空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成住坏空的，它有生成，也有这个保持那个样子的一